各位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8月10号到14号的新闻。关税谈判，加拿大认为美国降行业关税降得不够低。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去世，加中关系专家侯秉东评论，精明务实，自信强硬。反对党要求国会调查加拿大北约实习生的间谍指控。加拿大凉水厂遭亲俄骇客攻击。多伦多联邦议员陈胜元因健康理由辞职。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8月19号关税限期临近，加美两国在华盛顿的关税谈判步入关键阶段。知情人士透露，双方目前仍然未达到达成关税协议的阶段。加拿大官员对美方最新提交的提案表示并不满意。消息指出，美方在最新的提案中虽然降低了部分行业关税，但让步程度未达加方预期，而美方只希望在协议中优先获取加拿大的关键矿产，并涵盖安全与能源领域的合作。加拿大谈判代表则极力争取免除美方对加拿大的钢铁、铝、木材和汽车加征的关税，并推动续签加美墨协定。目前，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与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仍在华盛顿积极磋商。如果双方无法在限期前达成共识，美方将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征收高达50%的新关税。面对紧迫局势，保守党领袖伯利兹致信总理卡尼，呼吁政府在谈判中展现坚决立场，全力捍卫加拿大核心产业的零关税待遇。
本周三，被称为铁腕宰相、经济沙皇的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病逝。加拿大中国问题专家、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所名誉所长侯秉东教授接受加广中文专访时表示，朱镕基对中国经济影响深远。他在1998年到2003年间担任中国国家总理，加之之前作为副总理任期，总共十来年的时间，主导了中国从经济计划到部分市场经济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侯秉东表示，在朱镕基当政期间，自己作为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的副大使，曾经和他有过几次接触。我的印象是，他非常自信，全神贯注于将中国打造成一个经济强国。但当我们提及人权问题时，他很不高兴，对此几乎是非常生气。有人感叹朱镕基的离世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称他是最后一位改革者。但侯秉东认为，朱镕基的经济改革让中国的年轻人可以去西方学习，受到良好教育，去国外旅游等。他相信，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将会持续面临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动力，只是无法猜测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在朱镕基主政期间，他大力推进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给国企松绑，放松了汇率管制，开放房地产。尤其是中国经过艰难谈判，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这为中国经济之后的20年腾飞奠定了基础。但他的体制改革过程当中，使得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直到现在依然引发批评。还有经济分析认为，朱镕基的经济政策沿袭下来的弊端到现在逐渐显现，比如他的税制改革大规模提高了中央的财政收入，但以此为交换，地方财政依靠出售土地以及基建来维持。房地产泡沫严重，到了2021年中国房地产低迷，而地方政府陷入无力偿还债务的境地。朱镕基还因为雷厉风行的做事方式被称为铁腕宰相、经济沙皇。侯秉东的评论是，总体而言，朱镕基显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派，他是一位坚定的中共党员，但是他也是一位改革者，而且是一位成功的改革者。
就一名加拿大北约前实习生涉嫌间谍罪被捕的事件，保守党和魁人党团议员要求众议院公共安全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 调查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审查程序是否出现漏洞。涉案女子一名为张碧维，她曾为加拿大航天局和统计局工作，案发时在位于比利时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实习生。据报道，她因为对同事表现出过度好奇，试图进入未经授权区域并查阅职责范围外的文件，引起了北约安全部门的注意。目前他已经被比利时当局拘留，当局指控他为第三国进行间谍活动。保守党议员卡普托 Frank Caputo 等人在联署声明中指出，事件令人严重质疑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审查程序。委员会将重点调查张碧维是如何通过安全审查并获得北约实习资格的，以及监管过程是否存在漏洞。总理卡尼此前表示，加拿大安全官员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此事，并已经掌握情况。公共安全部长也承诺将对加拿大的安检程序展开深入调查，给国会和公众一个交代。安大略省与魁北克省的两座饮用水厂在3月23号遭遇亲俄罗斯黑客组织 Z Alliance 的网络袭击。袭击目标包括多伦多以西城市 Horton 的乔治敦水处理厂以及魁省城市 St. Noel 的水处理厂。黑客随后在社交平台展示攻击证据，并公开嘲讽加拿大的关键基础措施安全脆弱。在魁省的事件中，黑客曾经试图关闭水位警报并篡改水中的氯含量，但意外触发了系统的自动保护机制，阻止了被污染的水流入供水网络。两起袭击事件均由网络安全专家主动向警方报警后才得以揭发。网络安全专家指出，随着水厂自动化和联网程度提高，水网络已经成为国家级黑客的战略目标。美国近期也同样出现30多起类似的饮用水厂网络攻击，并在多地引发混乱。专家呼吁各地水厂必须全面提升网络防务能力，切断不必要的互联网连接。来自多伦多石家堡北区的自由党国会议员陈胜元本周宣布，将于8月15号正式辞去国会议员职务。现年46岁的陈胜元已担任国会议员11年。他表示，辞职是因为2025年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留下的健康后遗症使他无法频繁往返渥太华履行职务。总理卡尼随后发表声明，感谢陈胜元多年来的贡献。另一方面，针对网络上传出陈胜元今年3月出访中国期间违规进行法案表决的传言，相关证据已澄清该指控不实。陈胜元办公室出示的机票及护照出入境记录显示，他于3月22号已经结束由加拿大客家联谊会赞助的官方参访行程，并飞抵加拿大。而投票发生在3天后，3月25号，当时他已在加拿大境内。众议院议长办公室也证实，电子投票系统有严格的地理定位核验机制，确保议员必须在境内操作。陈胜元办公室再次强调，他的辞职完全是出于健康原因。尽管如此，多名批评人士仍然质疑，为何陈胜元的身体状况无法前往渥太华履行公务，却能飞往中国。
感谢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